今天的正道经文出自马可福音第十五章21-47节。有一个古利奈人西门，就是亚历山大和鲁佛的父亲，从乡下来，经过那地方，他们就勉强他同去，好背着耶稣的十字架。他们带耶稣到了各个他地方，各个他翻译出来就是骷髅地，拿抹药调和的酒给耶稣，他却不受，于是将他钉在十字架上，沾纠纷他的衣服，看是谁得什么。钉他在十字架上是四出的时候，在上面有他的罪状，写的是犹太人的王。他们又把两个强盗和他同钉十字架，一个在右边，一个在左边。从那里经过的人辱骂他，摇着头说，嗨，你这拆毁圣殿三日又建造起来的，可以就自己从十字架上下来吧。祭司长和文士也是这样戏弄他，彼此说，他救了别人，不能救自己。以色列的王基督现在可以从十字架上下来，叫我们看见就信了。那和他同钉的人也是讥诮他，从五正到深处遍地都黑暗了。深处的时候，耶稣大声喊着说，伊洛伊洛伊拉玛撒巴赫达尼，翻出来就是，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旁边站着的人有的听见说，看哪，他叫以利亚呢。有一个人跑去把海蓉蘸满了醋绑在苇子上送给他喝，说，且等着看以利亚来不来把他取下来。耶稣大声喊叫，气就断了，店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对面站着的百夫长看见耶稣这样喊叫断气，就说，这人真是神的儿子。还有些妇女远远的观看，内中有抹大拉的玛利亚，有小雅各和约西的母亲玛利亚，并有萨罗米，就是耶稣在加利利的时候跟随他服侍他的那些人，还有同耶稣上耶路撒冷的好些妇女在那里观看。到了晚上，因为这是预备日，就是安息日的前一日，由亚利马太的约瑟前来，他是尊贵的义士，也是等候神国的。他放胆进去见比拉多，求耶稣的身体。比拉多诧异耶稣已经死了，便叫百夫长来问他耶稣死了久不久。既从百夫长得知实情，就把耶稣的尸首赐给约瑟。约瑟买了细麻布，把耶稣取下来，用细麻布裹好，安放在磐石中凿出来的坟墓里，又滚过一块石头来挡住墓门。抹大拉的玛利亚和约西的母亲玛利亚都看见安放他的地方。下面我们有请李牧师。
好，弟兄姐妹，主日平安。我们感谢上帝，今天我们已经进到了马可福音的最后阶段啊。我们今天讲第64节，就是耶稣受难记，也是刚刚 MC 念的从15章21-47节的这26节27节的经文。那么这段经文在 MC 念的时候呢，你叫我看到一个什么 picture 呢？我不单单看到耶稣在十字架上，我也看到想起我早年看过一部电影。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记得，有一部电影是好莱坞拍的一部棉片，好像1985年，它是基于1955年的一本小说，叫 The Last Temptation of Jesus Christ， 耶稣基督的最后的诱惑，或中文把它翻成。那么这部电影其实是非常非常用基督教信仰的角度来看，是非常 offensive 的，非常得罪上帝的一个电影。因为它里面描述的一个情景，就是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最后的关头，他后悔了。耶稣后悔，耶稣后悔之后呢，他就想从十字架上下来，然后呢，就描述他下来之前，他就想到了他过去啊，曾经这33年半在这个世界上发生的事情、经历的事情等等等等。那么这部电影，但是有一点，你知道，跟这部电影跟圣经有一点点的相似的地方是在哪里呢？就是当以色列的会众围着耶稣。当罗马的士兵也围着耶稣把他钉上十字架的时候，也就刚刚 MC 在念的时候，有一节经文就是他们在嘲笑耶稣，说，以色列的基督啊，现在可以从十字架上下来了，你既然能够救你我们的话，你先救你自己吧。 所以当我看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就看想到了那部电影，你知道，这个魔鬼对耶稣基督最后的试探。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其实耶稣在最后的阶段是面临这个试探的。就这部电影虽然我们认为它很荒谬，因为它不是基于一个历史性的史实，也没有文献的证据，但是在这一点上，耶稣最后的确是面对什么魔鬼对他的试探，的确是面对的。所以呢，你可以这么说，再回过来看 MC 刚刚念的整段的经文，你就看到这段经文实际上是具有预言性的真理。为什么呢？因为如果耶稣他要拯救人，他要拯救人类，他自己就不能从十字架上下来。如果他自己要救自己，他就可以从十字架上下来，因为从他的能力来说，弥赛亚是有这个能力的，上帝的儿子是有这个能力的。但是他为了救人，他不可以啊。如果你再次想的话，你会发现耶稣的这个经历跟他在旷野路加福音第四章马太福音第四章所受的试探，跟他在凯撒利亚腓立比所受的试探，叫他称王的这个试探，包括在哥西马尼园 魔鬼最后对他的试探，亲爱的弟兄姐妹，实际上是什么？是一样的，是一样的。所以这些试探都是真的。但是呢，如果他接受了这个试探并且顺服了这个试探，我告诉你，他还是基督吗？他还是，只是他是人的基督，他就不是上帝所差来的那个弥赛亚，你懂我意思吗？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在这里重新回想的话，你就知道基督他要拯救人类的唯一的途径就是什么？对，就是他不能拯救自己，他才能拯救我们。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这就是这段经文的伟大的地方。所以你就看到，如果你仔细，像我这稍微就有的时候会讲原文解经的时候，就回去经文的原点去看，我就惊奇的发现，中文用了差不多十个字解决的问题，于是将他钉在十字架上，九个字，希腊文只有三个字。就你如果你就会很 powerful 的，就是当然有时态的问题嘛，对不对？就是说你会发现，就马可的记载是非常精确，非常简短，非常我们就说 precisely 精确的点到那个点上。所以亲爱的兄弟们，你就会在这里看到什么？就看到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历史事件，其实马可是用非常精简的语言把它表达出来了，他不需要说太多的，他就很简单的呈现了基督他是怎么样在十字架上改变人类的命运，改变人类历史，改变了我们的可能性。所以今天我们的中心信息是什么呢？就是基督的赎罪，就是他在十字架的牺牲，是为了赢得我们人类的救恩，是以他的生命与死亡所成就的大功。我想从三个方面讲，就根据整个经文的脉络来讲，第一个点就是钉十字架，就钉十字架。你如果看二十一节到三十二节，整个这十二节经文，这十二节经文当中，你就看到当时有一个人叫西蒙的人。你知道圣经有的作者他很有意思，他记述的，我有的时候甚至觉得这个作者是不是故意设计的？当然是，但是你不要忘，他是基于一个历史事实。你知道帮耶稣背十字架的那个人叫什么名字啊？叫西蒙啊 ，Simon 啊。你知道彼得叫什么名字吗？彼得叫 Simon 啊，就叫西门啊。那个他自己的门徒西门什么逃走了，但是这里有一个西门什么替他背十字架，走上十字架的道路啊。所以在这里面，你知道作者，圣经作者在好像在玩弄文字游戏，不是的，他背后有一个很隐藏的一个神学意义啊。在这里面，这个人把他背十字架，然后呢，到了一个地方叫什么？叫哥哥他。哥哥他这个词是从希腊文，是从拉丁文这个英文啊翻过来的，在这个地方，也就是希腊文原来的这个词，它的意思就是骷髅地。就圣经解释了，叫骷髅地。因为什么？因为这个地方看上去像个骷髅，像人的一个我们说骷髅头啊啊，就是。然后呢，如果你今天我们中间没有人去过以色列啊，有，我们感谢主，我们知道有些人有两个地方，对不对？被称为耶稣钉十字架的，一个就是圣母教会。 那今天已经看不到，因为上面已经盖了一个大教堂。那么我们相信这个地方可能是耶稣真的钉死这家地方。但是还有一个地方呢，就是新教我们认为的叫 Garden、好像是戈登的那个花园、那个地方。那个地方呢是什么？你去看到之后，远远看的话，这个整个山头啊，就像人的一个 脑袋一样的，有两个眼睛，甚至有鼻子这个凹进去的地方、新教就认为在那里钉的。那么具体耶稣在哪里钉十字架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什么你知道吧？重要的这个地方是在旧约已经预言的。我曾经讲过，耶路撒冷盖在哪里啊？耶路撒冷，整个耶路撒冷城被盖在锡安山上，是不是？锡安山是整个的一个山的一个群体，就是几座山了。比如说我们说华山，华山不是指一个山头，对不对？黄山不是指一个，有这一群都成为什么锡安山。但在这个锡安山上有一座山，它被称为叫摩利亚山。摩利亚山是哪里你知道吧？摩利亚山就是亚伯拉罕在创世纪二十二章献以撒的地方。摩利亚山就是今天的圣殿山啊，直到今天如果你去耶路撒冷，去锡安山，去到那个圣城旧城区的最高的那个位置，那就是摩利亚山。在这个上面今天已经看不到圣经的遗迹了，对不对？这个圣殿只有一座墙在那里，就哭墙，就西墙在那里，对不对？在那个山上有一座庙，现在就是回教的清真寺，我们说的金顶庙。在这个金顶清真寺的底下，那个时候我第一次去读圣经考古学的时候，1997年98年，我还吓到底下，因为那里面据说当时亚伯拉罕献以撒的这块石头什么还在那里，离那个位置大概直线距离也就是两三百米的地方，就是什么？就是耶稣钉十字架的地方，就是这个哥哥他。所以在耶稣在那里钉十字架最重要的信息是什么？就是要应验他就是上帝的羔羊。要什么？当亚伯拉罕献以撒这个人要死的时候，上帝已经预备了一个羔羊在旁边啊，是不是？所以神说住手，他要拿起那刀要砍的时候，导演说 cut，那个耶和华这个我们的大导演说 cut， 不要再继续了，因为我已经预备了一个羔羊，就是2000年后的这个基督耶稣在那里了。那个地方就是 Mount Moriah， 那个地方就摩利亚山，那个地方就是锡安山，那个地方就耶路撒冷，那个地方就是什么今天的圣殿山上那块大石头还在，现在我们却看不到了，现在我们却根本看不到这块石头了。所以在这里面哥哥他，如果你直接从文字上说，它就是个骷髅地，就像一个人的头盖骨一样，这不是重点，重点就是上帝的救恩已经在那里，2000年前、3500年前、5000年前，差不多都已经预备好了，都已经预备好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知道，今天很多时候，你知道啊、我们很多时候说，到底是这个。这个哥哥他在哪里去争论没有意义了，已经没有太大的意义了。就像你知道，我记得我早年，我20多年前在芬兰，在瑞典，我都会常常碰到一群人很有意思，他们叫耶和华见证人，他们叫耶和华见证人，他们喜欢做什么事情知道吧？他们喜欢跟你争论，他说耶稣不是死在十字架上，耶稣是死在木头上。他们还拿出圣经来，希腊文原文圣经跟你争论，为什么呢？因为圣经好像是把这个词十字架 Staros 这个词希腊文就是木头的意思，原文它是一个木桩。他们跟你争论，他说耶稣不是死在十字架上，死在木头上，跟你争论，还拿出圣经依据。比如说我举个例子来说，他说哎，《使徒行传》5章30节，你们挂在木头上杀害耶稣，中文和合本也是这样翻译的，对不对？《加拉太书》3章13节，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因为记上记着说，凡挂在木头上都是被咒诅的，对不对？然后呢，彼得前书2章24节，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对不对？这里一切都好像看到耶稣是被挂在木头上，不是十字架上。我告诉你，这根本不重要。为什么你知道？因为如果你看出土文物，十字架有出土文物的，2000年前十字架有出土文物的，然后你再看去古希腊、古罗马的文献，你会亲身看到。十字架有三种形象，一种是大梯形，木桩是刺，这个木桩大梯字形。因为什么？你不可能你这样钉的，一定是什么这样钉的，因为两个钉子是钉在这里的，两个手的，对不对？钉在这里的。 然后两个脚要放在一起钉进去了，对不对？然后再把它竖起来，对不对？所以这个十字架木桩是木桩，因为十字架是木桩做的。还有一种是小梯形的，小梯形的，小梯形就是什么？就是十字 cross， 对不对？所以这个这些争论都很没有必要。重点在哪里？你知道？重点在于耶稣是在钉死在十字架上，这是重点呐、啊。或者耶稣钉死在木头上，或者像十字架形状的木头上，而不是十字架本身也没有意义。如果你今天看到，我有时候会看到，哎，有人带个十字架，我就会问他，哎，你是基督徒吗？他说不是。哦，我说你带着十字架干什么？他说我喜欢。你懂我意思吗？所以单单十字架如果没有基督，没有意义的。如果单单只有十字架的形状，这个十字架上没有那个受死受难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的基督，请问有意义吗？没有意义的，没有意义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还有一个，你知道我们是新教徒，我们的十字架就刚刚那个啊，雅各手拿着这个手上的这个十字架，你上面是空荡荡的，对不对？还有一种十字架，你会看到这个耶稣是挂在上面的，对不对？你知道为什么耶稣挂在，就天主教东正教很多的那个早期基督教，他把耶稣是挂在这个十字架上的。所以你买的这个十字架，它不是单单只有十字的，它上面还有人的。为什么呢？因为它要强调一点，就是基督为我们的罪在十字架上受难，它要强调这点，你知道吗？但是我告诉你，我们的十字架是什么？是空荡荡的。为什么？因为基督已经从十字架上复活了。所以它的强重点不懂，重点不是十字架本身，重点是十字架上的基督跟胜过这个十字架死亡的基督啊。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耶稣挂在十字架上的重点并非这个十字架是不是木头，是不是十字形梯字形都不重要，重要是基督死在十字架上。我告诉你，十字架的重点在于他的痛苦。耶稣在十字架上要承受四种痛苦，四种痛苦。第一种什么？肉体的痛苦，肉体的痛苦。你知道，你知道那个我那天还跟师母特别解释了一下为什么痛。他在哪里？因为 他躺在那里钉的时候啊，当他钉进去的时候是非常痛苦的，非常，就是说你想看那个钉子钉进去的时候他的痛苦会是怎么样。但是我告诉你，难痛在哪里啊？把它支起来的时候更痛苦。为什么？你知道，因为支起来的时候啊，你的整个重量承受在两个三个钉子上面，然后问题就来了，你呼吸就有困难了，你的肺部，你的胸腔就没有氧气了。那么你怎么样可以获得更大的氧气呢？你就必须伸直身体，你要往上面拿更多的身体的时候，你要用力啊。你一用力的时候，你怎么，你三根钉子在你的肉跟骨头上就更加用力，然后你这个痛就什么循环过来了，就更痛了。然后更痛的时候你就没有办法，你又人又软下来，又不能得到呼吸了，你就必须再要得到氧气，你又人是求生的本能就又出来了，就又要得到力量，你必须再挣扎，你就再挣扎的时候你什么更痛了，更痛了。这第一层的痛苦。第二层，我告诉你亲爱的弟兄姐妹，我想我们如果有一些精神生活的人，我们都知道肉体痛苦固然是严重的，但是精神痛苦什么可能 更难过。你想看耶稣是一个多么要干净的人，但是他必须在罪人中间，他必须跟罪人为伍，他必须担当罪人的罪。所以你看以赛亚书，以赛亚书53:6说，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都归在他的身上。然后53:12说什么？他也被列在罪犯之中，却担当多人的罪，又担当罪犯代求。看到没有？然后约翰福音1:29，他说，耶和华说什么？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的罪孽。哥林多后书5:24，神使那无罪，原文说是不知罪的。耶稣干净到什么程度？就是他连罪都不知，他不沾污罪的，替我们成为罪。然后呢，希伯来书9:28，既然一次被献上基督，担当了许多人的罪，将来要向那等候他的人第二次显现，并与罪无关，乃是为拯救我们。所以你就看到一点， 我举个例子，弟兄姐妹，怎么样理解这个脏？那 我是要比较要干净的一个人。我有一次一个很重要的东西扔在 不小心滑在了这个粪池里面，我必须伸手去拿，因为这个东西太珍贵了，我必须去拿起来。我发现我后来两三天都不愿意用那只手吃饭，虽然我洗了很多遍。你就知道这个是一个心里面的这种精神上的那种脏的感觉。你想想看耶稣的痛苦多大，特别我们姊妹们都更知道，如果你穿的白的衣服，如果上面放上了排泄物，你想想看这种脏会是怎么样。然后耶稣他就必须担当这个东西，你懂我意思吗？这精神上的脏，心理上的这种痛苦。第三个，灵性上的痛苦，他被上帝弃绝。刚刚马太福音 马可跟马太都说到，他被钉在上面说，神啊神啊，我的父，你为什么要什么离弃我。有人说耶稣最大的痛苦就是被什么被天父 都弃绝了，他在这个时候跟上帝都跟天父都不能往来了。但这节圣经在我看了神学上是最难解释的一个，神 God forsake God， 上帝把上帝离弃了，怎么理解上帝的儿子要离弃了、很难理解。第四个，他背负了上帝的愤怒，他背负了上帝的愤怒的痛苦。他不单单被离弃啊，不是单单我不理你了，他还要背负上帝对人类咒诅的这种愤怒在他身上，倾倒在他身上。所以我们称上基督之死是挽回祭啊。罗马书三章二十五节说，神设立基督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有的时候我觉得上帝很不公平啊，因为我们犯了罪，要他自己的儿子来担当，成为挽回祭。我告诉你，要讲讲挽回祭这个词。挽回祭什么意思啊？挽回祭这个词啊，它所表达的是背负上帝的愤怒的祭物，就是说这个祭物，这个羊。或者耶稣基督作为一个祭物，他是背负了上帝的愤怒的，所以他要去牺牲了，他要去牺牲掉。所以但是呢，因为他这样的献祭，所上帝对人类的愤怒转变为喜悦了，这叫挽回祭，这叫挽回祭。而挽回祭这个词呢，它的在旧约里面没有一个完全中文，没有翻成叫挽回祭的，中文翻成什么叫施恩座。在出埃及记二十五章，这个词被分成叫施恩座，也就是说，当上帝因着耶稣做了挽回祭，使这个罪人可以回到上帝的施恩座前，他有这个意思。还有，这个词的希伯来文的词根啊，有一个意思，就是古代献祭的时候啊，杀掉祭物的这个血要流出来的。这个流血的血槽叫挽回祭，所以这个词里面的信息是非常的丰厚。它所表达出来的什么，是为了使人能够 挽回上帝的愤怒，使人能够免去上帝的愤怒，所以耶稣被牺牲了。耶稣被牺牲了。那个1986年，那个美国有个杂志，医学杂志，专门做过一个研究，就是研究那个钉十字架的痛苦，就是研究出来，就是刚刚我说的，就是这种顶上去这种呼吸致死，它所带来的很多的不是马上的去世，而是很漫长的痛苦的死在这个十字架。有些人可以在十字架上挂很多时间，很多天了、他才死掉。所以这个痛苦是一个慢慢慢慢慢慢的那种煎熬跟挣扎，这种苦难。然后呢，你知道前两年有我刚刚说99年还是九几年我忘记了 Mel Gibson 也拍了一部耶稣受难记，我们都看过的，对不对？因为 Mel Gibson 是这个他本身是个天主教徒，很敬虔的，所以他拍这部电影的时候，当那个要钉耶稣十字架的时候，你知道那个罗马士兵的那个手啊，拿着那个钉子，拿着这个锤子的手啊，这个导演自己就说 Mel Gibson 大明星啊，大导演啊，他说我自己来，他说我自己拿着这个锤子，我自己拿着这个钉子，我来钉耶稣。然后特写， 要把那个手拍出来。你知道他为什么这么拍？你没想过？他在告诉我们，亲爱的弟兄姐妹，他在告诉我们，是你我的罪，是你我的双手把耶稣钉上十字架。你不要去怪，单单怪犹太人，怪罗马比拉多，他们都有份，但是我们也是啊，不就是你我的罪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吗？所以 Mel Gibson 就是要强调这一点。我这一两个星期，常常晚上有的时候有一些比较头痛的事情要面对啊。你知道，大家都知道，我不是一个能够扮演很好的居委会主任的调解员，不要说居委会主任，连居委会的老太太，我的这个角色也很多时候扮演不好。大家都知道我，你们都认识我了，你们太认识我了，对不对？但是有些事情到了你面前的时候，你也必须要面对啊。你明白我想吗？弟兄姐妹有这个需要到你，所以我虽然不太愿意面对这种问题，但是你有这个时候，但是你知道有的时候，你知道面对婚姻的问题，面对这个财产争执的问题，面对这种暴力家暴的问题，不是很容易解决的。你要那个弟兄姐妹可能就觉得你是牧师，他们就希望你能够用你智慧的言语，或者属灵的话语，或者圣经的教导来开启他们，让他们的问题可能一下子就解决，不是这样的。后来我常常我发现，最后你知道，我只能其实说句实话，辅导就是做两件事情。主要我发现后来就做两件事，第一个就听，他们跟你听啊，讲就听。有的时候可能弟兄姐妹就需要一个宣泄，你听。第二个就是什么？为他们祷告。本来我现在每天晚上跟我的一个长老一起祷告的，但是因为昨天晚上的事，这个太那个，我都最后就是我跟这个家庭谈完之后，我都没有办法再跟我的这个长老去一起祷告了，为他的身体祷告我也没办法，我还欠他，今天我可能还要补回。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就说，但是你知道，当我听到这些事情的时候，你知道我看到什么？你知道，我就看到 Mel Gibson 的手，就是我们这些在自称自己还是基督徒的，我们的手在把基督钉上十字架，我们再次把基督钉上十字架，就是我们的恶行啊，你知道，就是我们自己的破碎，就是我们的软弱跟我们的误会，我们把基督钉上十字架。每个人跟你讲的时候，他都很有理由的，他永远是对方有问题的，永远是他的老公有问题，永远是他的老婆有问题，永远是他的那个什么亲戚有问题，永远是那个 他的其他的同工有问题，我永远是正确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想就是我们如果不看我们自己的罪，因为唯有你看你自己有罪的时候，你看你自己是污秽的时候，你才会向神祈求赦免，你才会求这个挽回祭的遮盖。所以挽回祭有一个词的意思，就是在约柜上的这个遮盖，挽回祭。但是如果我们不看我们自己有罪的时候，我们不看我们自己的问题的时候，我所有的问题都是人家的问题啊，都是他的问题啊，我多么好啊，我是多么正，我是按照上帝的启示在做事，我是按照上帝的带领在做事，我是按照上帝的使命在做事，你们不是啊，你们阻拦了。所以我们实在是需要我们全教会，我们每一个人，我告诉你，这个世界有太平，两岸不会有战争，中美不会有战争的，唯独我告诉你，我们都来到上帝面前祈求认罪啊，是不是这样？但是人偏行己路，就像以赛亚书53章说，我们羊如羊什么？我们偏行己路啊，我们只按照我们自己的想法去做事啊，所以我们最终只能够再次把基督钉十字架，再次把基督钉十字架。第二。33节到40节，你看到什么？基督经历死亡，基督经历什么？他说整个的从正午正到生出，从12点到3点，翻成今天的语言说，整个天变黑了。你知道逾越节的时候，月是满的，不会有日全食的，但那个时候天变黑了。然后呢，基督就说，以洛以洛以拉玛撒巴格达尼，拉玛撒巴格达尼。然后我的神，就意思就是这个亚拉门翻出来就是我的神， 你为什么离弃我？哎，这个词翻译很有意思，伊洛伊洛是叫以利以利啊，以利就是神啊，神啊，这 Aramaic 就耶稣的母语不是希伯来文，耶稣的母语也不是希腊文，耶稣的母语是 Aramaic 亚兰文。所以你像他在最后死的时候，他一定是用他的母语讲话的。伊利伊利就是上帝，上帝，你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这个时候他说天都变黑了。哎呀，你在想，如果你看那个圣经在旧约先知书，在阿摩斯书的时候，你会发现很有意思的事情发生了。因为在阿摩斯书5:18说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的时候，当耶和华再来的时候，这个天是变黑的。我们念念看，5:18说，想望耶和华日子来到的，有祸了。哇，为什么？为什么想望耶和华日子来到的日子有祸了呢？圣经的这个先知怎么会这么说？耶和华的日子来的不是拯救我们的吗？怎么有祸了呢？然后呢，圣经先知说，你们为何想望耶和华的日子呢？那日子没有光亮啊，那日子没有光明啊，说那个时候是没有光明，看不到光的，因为耶和华他要发怒了那个时候啊。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可能对有些人他是发怒的日子。然后呢，你看阿摩斯在说什么，你再看8:9，主耶和华说，到那日我必使日头在午间落下，使地在白昼黑暗。你看到没有？哇，怪不得在午正就中午嘛，深处13嘛，应该天很亮的时候全黑掉，因为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然后呢，耶稣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但犹太人还听不懂，犹太人因为他们以利以利以为听成以勒亚洪，以勒亚洪是什么？以利亚，他们听错了，他们以为是耶稣在呼喊以利亚，其实也没有错，不完全错。为什么？你不要忘记，耶稣登山变相的时候有谁出现？以利亚。因为耶稣也被接到荣耀里去的时候谁出现？以利亚出现。然后圣经上马拉基书说，在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他必差遣了吗？先知那个先锋要来的是谁啊？以利亚。所以他们也不完全，这个里面你看到这个圣经的作者在 play the word， 他一个话里面有几重的意思在里面呢，乃是更加要说明一点什么？耶稣就是那个弥赛亚。因为弥赛亚来的时候，以利亚先要来，只是那以利亚已经来过了，那就是施洗约翰，对不对？施洗约翰。然后呢就发生了一件奇事，就圣殿的幔子从上到下都什么裂成两半。圣殿的幔子怎么样会裂成两半的呢？因为你不要忘记了，我快看马太福音27，那个时候发生过什么地震啊，是不是？那个时候耶稣死的时候是天都变了，然后地震发生了。然后呢，如果你看早期教父耶罗米的这个自希伯来人书当中的研究，你会发现他说不单单幔子裂开，连圣殿顶上那个门楣啊都裂开了。但是我在这里要强调一点，如果你们看希伯来书10:19-20，希伯来书的作者说，弟兄们，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对不对？这幔子就是他的身子。你看到我打了一个括号，又有红字问号。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如果你看原文圣经，不是这样写的。原文圣经如果直接翻成中文，就是这就是他的身体。中文的圣经有的翻的时候把自己的意思翻进去了。和合本我认为这里的翻译可能是有问题的。这幔子是他的身体，因为我们解读说是幔子裂开，就好像身体，耶稣的身体裂开嘛，这是我们的原先的一个容易的解读。但如果按照原文的逻辑，最有可能的解释是什么？说这道路就是他的身体。为什么说这道路就是他的身体？你知道吗？因为什么？因为耶稣用他自己身体的牺牲，在十字架上的死，为我们跟上帝之间这个隔裂的道路重新铺了一条又新又活的出路，使我们可以重新回到天父那里去，明白没有？所以这幔子不是的，应该是这道路。严格的说，这道路，所以英文圣经它就翻得模糊一点，说 that is 因为在希腊文原文当中只有一个代词，原来这个代词到底这个这或者那怎么解释，你要回到原文的词根里面去看，句法里面去看。所以今天我们能够回到上帝面前去，是因为耶稣用他的身体的死，当然我们下一次讲的就是讲到复活，死跟复活在我们跟上帝这个隔绝当中重新铺了一条又新又活的出路，让我们可以重新回去啊，让我们可以重新回去啊。所以呢，在这里面它不单单使我们跟上帝之间的隔绝被打通了，而且还让人跟人之间的隔绝打通了，打通了。所以很多时候，亲爱的弟兄姐妹，严格的说，如果你我都是真正信主的话，你不应该看到我们之间有很多问题的。我们的问题都不重要，我们的问题都是意见不同，看法不一，想法不同而已，没什么了不起，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但是很多时候，为什么我们很小的问题却成为很大的问题呢？我们很小的这个争论会成为很大的争论呢？我觉得很多时候就是我们自己，我们没有看到我们的问题，我们的罪。我争取了，我争取每个礼拜三我都可以参加祷告会了。那我也鼓励大家能够参加祷告会。当然我也不否认，不是每一次祷告会都很吸引你我哈啊，特别是啊，祷告对很多人来说没什么兴趣啊，我们很多人都啊，可能还是我们自己的问题多一点。那么我上个周三就三天前的那个祷告会，是我个人认为近期最棒的一次。为什么？因为我第一个就是说那天的讲员的分享实在是触动灵魂，触动人的灵魂。第二个，当他很愿意直面的剖析他自己的罪，他把自己很活生生的亮在我们面前，剖析他自己怎么样来论断弟兄姐妹的，论断教会的领袖的，论断长老同工的，论断平时的身边的人的，并且他很多时候给意见的时候是带着一个骄傲的心给到意见的时候，当他把这些问题剖开的时候，我发现一下子他把整个祷告会又激活了。所以接下来的祷告是非常有能力的，非常有力量的。弟兄姐妹，特别是带领祷告的人，他打开了。他因为什么？他原来这个讲员，因为透过剖析他自己的生命中的软弱跟污点，让弟兄姐妹看到了自己的问题，让我看到了我的。我马上就在那个群聊当中给 comments， 我说今天的这个信息对我个人非常有帮助。因为他所帮到的不是他自己，他也不是单单帮助到我们祷告会的弟兄姐妹，他直接帮助到我。而且你就会接下来发现这个祷告会是非常有能力的。我们不是在走公式，我最怕的祷告会就是我们在走个形式。哎呀，为国家领导人祷告，当然要为国家领导人祷告了啊，为教会祷告，为牧师长老祷告，都当然了。但是如果我们不从我们自己生命中的软弱，所以后来好多个带领祷告的弟兄姐妹，他的主题就是在认自己的罪，认自己的罪。因为我们看到了耶稣死在十字架上，他首先不是为你死的，他是为我死的，他是为我死的，是我亲手把他钉死的，是我的罪把他钉死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因为本来 我还问他拿了讲稿想跟大家分享，因为信息很宝贵，但是我们的时间太有限了，所以我也没有办法展开。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很多问题在哪里？我们很多问题是，虽然我们信了主，但是你会发现我们还是被罪恶在捆绑，我们还是被那个魔鬼在控告。这里面的问题出在哪里呢？你知道有几个方面。第一个，我们并不真的明白耶稣基督的牺牲，真的不明白耶稣基督的牺牲有四个层面的意义。第一个，他的牺牲是替代性的，他是替你我牺牲的。在我们看彼得前书3:18，他说因基督也曾一次为罪受苦，就是义的代替不义的，为要引我们到神的面前来。这第一层的牺牲。第二层，他的牺牲是挽回性的，因为什么？他平息我们所承担的上帝的愤怒，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约翰一书4:10，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今天你知道，我很不要意听的 祷告，就说神啊我爱你。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有什么资格？有可能因为我们是他孩子，我们还是可以说神啊我爱你。但是很多时候我自己就感觉到我有时候说我爱我的父母是非常不够的，跟我的父母对我的爱是非常不够的。这就像我们跟神之间的这个关系一样，我们的父母对我们的爱很多时候我们连他的零头都不到，因为他们的爱很多时候是有牺牲性的，是不是这样？是有牺牲性的。虽然我们的父母也不完美，然后呢你就看到什么，约翰一书四章十节说，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了，做了挽回祭。刚刚说过挽回祭使我们可以回到施恩座前。第三点，他的牺牲是和好性的，和好性的。他为了我们不再与上帝隔离，带我们回到那爱子的国度中，使我们与神和好。哥林多后书五章十八节，一切都出于神，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神和好，又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了我们。这就是神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不将他们的过犯归到他们身上，并且将这和好的道理托付了我们。最后一点，他的牺牲是赎回性的，就是将我们从撒旦跟罪恶的捆绑当中赎回来，解救出来。马可福音十章四十五节，因为人子来不是要受人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赎价。好了，问题来了，神学问题。这篇讲到我不想太感情向，我还是觉得要真理，要有真理，所以 我理论的东西稍微多一点。大家还能接受吗？现在还可以吗？好，问题，神学问题。耶稣的赎价付给谁了？这里说耶稣做了舍命，做了多人的 ransom， 英文说 ransom。 这个 ransom 是给谁的？这个赎价给谁的？我欠你钱，我买了琴我不付钱，我喝了你的酒我不付钱，我就欠你的什么？欠你的工价了。三世纪的著名教父 Oregon 说这个赎价是付给魔鬼的。耶稣去到阴间，去到地狱，就是用他的死去付赎价给魔鬼，让我们从魔鬼的这个爪，这个叫什么爪，这魔爪之中什么解救出来。耶稣好像解放军叔叔一样，或者是那个公安干警啊，冲到那个魔鬼的这个骷髅里面，把那个少女救出来，有点这个意思啊。我告诉你，这里面这个解读的统治了教会差不多七百年，这个教导差不多统治教会七百年，直到后来有一位神学家 Anselm， 他认为不是，这个赎价，基督把他的赎价是付给天父的。为什么呀？如果你知道，如果耶稣要付赎价给魔鬼，你知道魔鬼的权力大到什么？跟天父一样大。魔鬼没有这个资格。还有一个第二个重点，你知道魔鬼对我们的控制有没有？有。我刚刚不是说我们被罪恶捆绑，我们被魔鬼捆绑，但是我们甚至我们信了耶稣怎么还会被呢？我还被这个东西控制，对不对？为什么呢？当然你不要忘记，魔鬼对我们的控制跟拘禁是暂时的，不是永恒的。因为我们的主权从我们出生那一天我们就属于基督的，只是魔鬼用罪试探我们犯罪，让我们暂时成为他的什么囚徒，暂时成为他的囚徒。而所以魔鬼在我们身上他是没有主权的，所以就不存在你赎金要付给有主权的赎价。所以我们的赎价是付给什么？天父的。神学还可以比较精确吧？这个一定要搞清楚啊，这一定要搞清楚的，弟兄姐妹啊。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感谢上帝，我们感谢上帝。我们犯罪不是亏欠魔鬼，是亏欠了天父上帝，是亏欠了为我们牺牲的耶稣基督，是不是？哎呀，我本来是想讲讲那个巴赫的那个最著名的 B 小调的这个弥撒曲，他除了马太跟约翰受难那个受难曲之外，其实他被音乐界认为最高峰的是他的 B 小调的弥撒曲，因为他其中每一个章节都是围绕着耶稣受难，特别是第三部分的那个 Credo， 那个拉丁文 credo 就是教信条信就是信经了，就是我们说的尼西亚信经或者使徒信经，这个里面都是围绕耶稣受难所展开的。我没有时间讲了，但是很有意思的是，如果有机会我们可以去听一听，我们可以听一听。最后回到埋葬救主，如果你看41到47节，有一个人叫约瑟，他跑来向比拉多，向罗马政府要求，可不可以把这个耶稣的尸体给我？然后就什么，就接受了耶稣的尸体之后，就去埋葬了。为什么要埋葬？那为什么圣经里面记录他死了就死了嘛？为什么一定要记录埋葬？你知道？因为埋葬说明他真的死了。所以过去后来20世纪、30世纪，有些异端说，哎，在十字架上死的不是真的耶稣哦，只是他的皮囊哦，他没有真的死哦，有各种异端的出现。我告诉你，在这里面就圣经里面再次让我们看到，耶稣基督是什么？是真的为你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了，就像使徒信经所说的，对不对？使徒信经所做的。然后呢，你知道这里面这个，如果你看平行经文，马太跟路加的平行经文，你会发现约瑟是一个官员。这个约瑟，因为他说他是义士，义士就是什么？可能是那个以色列的公会的会员，啊，他是个官员，所以官员当中是也是有耶稣基督的跟随者。然后呢，他还是一个门徒。马太福音第27章所给我们看到的是什么？57节说什么？他还是个财主。哎，有很多的有钱人，你不要，虽然有钱的人进神的国是很难的，骆驼穿过针的眼比有钱人进神的国。我这两天，我昨天上午还在看一本书，就是《骆驼穿过针的眼》，啊，就讲罗马帝国从350年到550年，为什么从一个反基督教的一个政权，突然变成一个基督教国家？哎，这个 Princeton 的原来的一个荣休教授所写的，就讲到啊，他是个财主，他还是个官员，他还是一个什么门徒？他说是什么？他也是耶稣的门徒，他把耶稣拿去安葬了。然后呢，这节圣经里面我要讲一个，就是耶稣去到坟墓里面的时候呢，你知道我们等一会要我们的 MC 要带我们每次要念使徒信经的，对不对？啊，我信天父，对不对？啊，全能的神啊，创造天地的主，对不对？我信我主耶稣基督啊。那因着童贞女玛利亚受孕，然后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然后呢，这里面有一句很争议性的，就被钉在十字架上受死埋葬都对，唯一有争议的是什么？降在阴间。这些圣经就引起历史上直到今天都有争议。使徒信经是所有信经当中争议最少的，但是使徒信经只有这一节降在阴间怎么样解释，这是引起很多神学家争议的。我想还是要讲一讲，因为我已经讲过，今天的讲到我希望稍微神学性多一点点，哦，多一点点。你知道使徒信经从20世纪就开始流传了，但是有不同的版本，直到4世纪390年，使徒信经之前都没有出现降在阴间这句话，就390年的时候突然出现在北非的一个版本出现有降在阴间，后来又到了600年，公元600年，中间又有200多年、300年没有出现什么降在阴间，突然到了600年以后又出现降在阴间，然后就哇就一直流传到今天。到底有的人就说了，所以我们就引申出了一个想象，很多时候我们常常跟人传福音说，你知道耶稣伟大，因为耶稣去到地狱了，甚至什么在地狱里面打败了那个掌死权的魔鬼，并且把我们什么把赎金付给了魔鬼之后，我们就从魔鬼从地狱手上什么得到解放出来了，我们就这样解释了，到底对不对呢？不一定对啊。为什么呢？因为你要理解这个阴间到底在圣经里面怎么，因为这个解释降在阴间好像缺乏圣经依据，就很强的圣经支持好像没有。那么为什么我们今天还是把它放在这个使徒信经里面呢？我们不是每次还要念吗？等我那三毛你要不要念一下？还是要念降在阴间的嘛，对不对？你不会拿走了，因为现在公认的使徒信经的版本就是有降在阴间嘛，怎么解释呢？因为这个降在阴间这个词在圣经里面 Hades 这个词可能不一定要直接解释成地狱，这个词可以解释为死亡，也可以解释为坟墓，或者解释为去到另外一个地方。你不要忘记，耶稣死的时候跟他 左边还是右边那个强盗说，记不记得左边还是右边？我考你，我考你，记不得是左边那个房也说，今天你跟我在乐园里面，对不对？没有讲啊，哈哈哈哈，圣经里没有告诉我，只是跟他旁边那个强盗说，其中有一个可能是左边，可能右边，我们不知道，但是至少有一个强盗跟他说什么？你今天跟我要在哪里啊？在乐园里面。所以今天耶稣没有去到地狱，地狱不是乐园啊，你明白吗？保罗说过，他曾经认识一个人，就他自己嘛，曾经到了三重乐园，三重天，就在乐园里面见到那隐秘的事情，就是另外一个境界，就不是物质界，不是今天的，就是我们中国人用一个不太恰当的比方，我们中国人常常说阴阳两界，我们现在都在阳界，对不对？活在这个世界上，就物质身体的，但是另外一界，圣经说中国传统说阴界，阴界时间就是有点像灵界一样，就不是物质界了，你知道？所以耶稣去到了非物质界的地方，或者耶稣是真的，他所要启示的是什么？耶稣真的死了，耶稣真的死了，而且真的什么埋葬了，明白吗？所以使徒信经没有错的，他说降在阴间，但是降在阴间不是表示他降在地狱，不管是那个希伯来文这个 Hades 也好，不是希腊文的 Hades 也好，还是希伯来文的 Sheol， 这两个词都不一定可以解释成地狱，但是阴间这个词是中文的翻译，可能不是最恰当啊，可能不恰当，但是一定不能够随便把它翻成地狱的。所以耶稣没有去到地狱。在使徒行传两章二十七节说什么？因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这个阴间也未必是地狱的意思，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因为地狱跟阴间的最大区别是什么？阴间就是人死后要去的那个地方，地狱是什么？地狱是那个恶人永远受到惩罚的地方。你明白我讲什么？耶稣首先不是恶人，耶稣也不会永远受到惩罚，虽然他在十字架上是真的死了，受了暂时的上帝的担负了我们人类的罪，暂时在实际上受了苦，受了难，受了屈辱，对不对？他只是暂时的，他不是永远的死。然后呢，那个我们教会到现在我们还通常是用净水礼的，对不对？虽然我不反对点水礼，我个人的神学是接受点水礼的，但我们通常还是用净水礼，因为我们相信净水礼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标志，就是当你浸下去的时候，你的鼻子一定要没过水，哪怕一秒钟，当然不能太长，太长你就出事情了啊！一秒钟至少要。那我曾经有过一个经历，很有意思的跟大家分享。我小时候有一个弟兄跟我一起长大的，我们小学一年级同学，一直到了后来他考到复旦，后来又报到美国去读书，我们中间就突然就是有二十年没有联系，就当时没有 email 嘛，没有手提电话嘛。一搬家就开始还有写信联系，后来就没有了。这个弟兄后来经过二十多年之后居然重新找回来，就是把兄弟一样的兄弟了我们的。然后呢，后来我就发现他信主了。为什么他信主？他太太信主啊。他在日本他在日本三菱工作的时候就认识他太太，跟他太太相爱之后他们就结婚了。他太太很敬虔的基督徒，也带他信主，但是他一直没有受洗，因为他们在美国回了美国工作，又在 AT&T， 又在西门子，又在哪里到处那个工作，要搬家。美国人大概平均两年就要搬一次家嘛，所以他也没有很固定的在一个教会，所以一直没有。后来最后一次他搬到了 Washington DC， 那个时候正好那一年我到 DC 去参加一个会议，然后我们就联系上了。但是我们之前我们在芝加哥机场见了一面，那个时候机场还可以进去的，现在不行了，那个是911之前嘛。哎，那后来我就到了 DC 去，然后就到他家里要替他洗礼。然后呢，他个子很高，一米八十多，那个浴缸比较小，大概才一米七不到。然后呢，怎么办呢？就准备要把他浸在水里面去。然后我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命给你施浸，然后就摁不下去，你知道？我就说还不死。然后最后呢，他太太在旁边又急了，你要把我老公弄死还是怎么样？然后总算一秒钟把他鼻子要没过水，把他拉起来了。哎呀，我洗完这个礼，我就内心感慨。我非常感慨，我就在想，我们的现实生命不就是这样吗？我们的老我不是还不死吗？ 为什么我们今天我们很多时候跟我们的家人有问题？为什么儿媳 跟婆婆会有问题？都是基督徒，都是教会的会众，儿子跟妈妈有问题，父亲跟女儿有很大的挣扎，然后那个男女朋友之间闹得不可开交，新婚夫妇还要马上就要离婚，不就是还不死还不死吗？不就是我们的老我还不死还不死吗？不就是我们没有真的把我们的老我跟基督一样的同钉在十字架上吗？把我们的罪钉在十字架上吗？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感谢上帝，今天我们不是，我好像讲了很多神学，对不对？其实十字架神学还真的很丰富啊！我刚刚讲的每一个点上，比如说挽回祭，挽回祭，好比说耶稣替代替性的牺牲，这些东西如果要衍生出来，要可以讲很多很多东西。但是你发现吗？其实这个是跟我们每个人都有关系的，不就是跟我们今天每个人，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跟人相处也好，我们跟教会的服事配搭也好，不就是我们的老我的问题吗？不就是常常我们自己的老我在主导了我们的服事，我们的事工，我们的生命跟我们的配搭吗？为什么我在小组当中常常被伤害，甚至被我的组长伤害呢？不就是我们的组长，我们的老我有问题吗？为什么我在我的小组里面常常伤害我的带领人呢？也不就是我的老我的问题吗？不就是我的罪，就是那个我跟他说还不死还不死吗？为什么我在我的家庭生活中常常把我的儿女，把我的父母，把我的妻子伤害呢？还不就是我的老我吗？真是求主帮助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耶稣他真的死了，因为他钉在十字架上。耶稣他真的死了，因为他死在十字架上。耶稣也真的死了，因为他被埋在了坟墓里面。Amen。
在波。